此时从北方地区来了500商人，他们带来众多财宝及马匹前来交易。此次是专程赶到圣申国能申国王治下国家买卖商品。圣申国中有500长相妖冶之妓女，个个擅长勾引男人之术，无论从何方来此之商人，几乎人人在离开时都将所赚钱财花费在这些妓女身上。此次之500北方商人基本人人都相中一妓女，且于他们做过不敬行为除一不放逸之商主。众妓女中有一老鸨，以各种方式试图引诱商主，但商主丝毫不为之所动。老鸨就要求其他商人帮自己想办法勾引商主与自己交好。众商人便以与妓女打牌等各种方法为他牵线搭桥，但商主依然不随其所转。老鸨使出浑身解数，又是对商主嬉笑，又是为商主挠痒，谁料商主却说：“我不会被你引诱，你再如此行事又有何意？只能自寻痛苦而已。”这宝儿不甘心被商主冷落，他就挑逗说：“我要是成功将你诱惑到手，你会以何物打赌？”商主冷笑说：“5匹马，你看如何？若你成功诱惑我，5匹马就白白奉送。”宝也痛快答道：“若不成功，我既不取你一分钱财，供你受用。”打赌之后，双方各下苦功，拼命进攻或处处设防，但老鸨一直未得手。其他商人对商主劝解道：“这女人已无法引诱你，你不如履其诺言，与她免费享受享受。”商主却说：“诸位朋友，你们并不知情，我于晚间做梦时已于她梦中行过不敬行。”商人们将此话传于老鸨，他立即找到国王及其手下主要裁决者说道：“他与我已行不敬行，并输给我5匹马。商主则言：“这恶性女人分明是在胡说，我何时与她做过不敬行？”两人既如此，在国王与大臣前一直争论不休，从上午开始就持续唠叨不止。国王与大臣到下午时已饥饿难耐，个个心生厌烦。他们在说过此问题等以后再议后，就各自归家。大要回家后，撒嘎问他：“大人，你今日上朝费时如此之多，到底都在做甚大事？”大要长叹一声：“我们今日为一件事而裁决不下。”接下来大要就将情况全部讲给撒嘎。他闻言嬉笑说：“如此简单之事你们竟无法解决，这怎能与有志男人身份相符？”大要不服气说道：“你有本事不妨一试。”撒嘎当仁不让：“凭我智慧定能手到擒来。你可将他二人约至水池边，连同5匹马也一并牵去。当二人在辩论时，若老鸨言两人已亲行不敬行，故应得马5匹，商主言只与梦中行不敬行，不应给马，此时你可指马落于水中之身影对宝儿说：‘你可将影子领回？’若他说：‘这我怎能做到？’你即可对他说：‘于梦中行不敬行，亦与此相同。’”大要听后深感满意，他立即按撒嘎所言一一照办。国王及诸大臣听说大要已将事情处理完毕，皆深觉稀有。国王对大要说：“我们昨日费时一整天都无计可施，你这办法是从何而出？”大要答以：“是妻子撒嘎所想。”国王大臣及当地民众自此之后都议论说：“农夫之女撒嘎真乃智慧超凡。” 撒嘎美名从此开始遍传当地。其后又有从北方来此地之商人向国王敬献聘马两匹，这两聘马为一母一女。来人问国王，那匹为两马中之老母马，国王一时无法区分。大耀又向撒嘎讨主意，撒嘎告诉他说，马毛粗糙者为老母马，马毛细腻柔软光洁者为小马驹。国王对撒嘎智慧再次深感震惊稀有。还有一人手持两毒蛇来到国王前问道，请问何者为雌蛇，何者为雄蛇？大耀再次向撒嘎请教，他边笑边戏言道，人们都夸你为国王大臣中有智慧者，连区分雄雌蛇都搞不明白，还算什么智者？大耀愤愤不平说，你又有何锦囊妙计，不妨到来听听。他胸有成竹回答说，我当然分辨得出，这原本就异常简单。你可将一竹竿裹以棉花或光滑皮毛，用它轻轻抚摸蛇背，若蛇无法堪忍则为雄性，若愿意接受则为雌蛇。南方又有一商人带来檀香木，但众人均不知头尾如何分辨。撒嘎则命人将木块投于水中，以下沉者为树根部。国王有次为了知众中有谁精于观察如意宝，就在王宫顶上置一圣床，圣床顶部系一如意宝，王宫下面有一水池，波光荡漾，能从中显现如意宝之光芒与影像。国王派人广宣道，谁能辨别发现如意宝，我可将大量财富送与他。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后，纷纷来到水池边抓捞水中如幻似真之影像，但全都空手而返。撒嘎则一语中地，此乃王宫顶上圣床顶端所记如意宝之水中影像，仅为幻变显现而已。应至王宫顶上从圣床下取下真正如意宝。如是照做后，大众皆赞叹撒嘎智慧出众。此时原先执掌大权之六大臣亦被撒嘎骄丽相貌所吸引，他们试图以金银财富引诱他与自己相爱，但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动摇他坚贞不二之意。他们妄念纷飞之时，不免身体力行，轻举妄动起来，但始终无一人得逞。撒嘎了知其意后，就问大耀，你们这里年轻貌美之女子被男人引诱后进行反击时，有无特殊规矩？大耀不明所以，只得如实答来，跟别处情况也无太大差别。男人希求女人，女人明白对方心意后，有智慧者未必会受诱惑。撒嘎又问他，若女子捉弄男人，有无不应理之处？大耀不知妻子寓意何为，只得善意提醒说，还是小心谨慎为妙。撒嘎就吩咐他，你只管装病就是，我只想耍弄他们一番。大耀假装生病后，撒嘎派人到处宣传大耀病情非常严重，急需有人做事服侍他。随后就用衣服盖在一木头上置于家中，装扮成卧病在床之大药，然后就对六大臣分别说，大药现今已病入膏肓，若你要来则可于外人不知晓时，在某某时辰准时前来。他接着又备好六只大箱子放于家中，六人各按与他约好之不同时间依次前来。撒嘎则凭巧计将他们各个剔除须发，栽入箱中。第二日他四处散布消息说，大耀已于昨日不幸死亡。王妃及住眷属等众人闻言皆感悲痛，他则把六只箱子拿到能生国王面前说道， 大要已死，他所有之珍宝财物全在箱中。国王感慨说道，大要死时还不忘对我行供养，言罢不由痛哭失声。恰在此时，大要却以鲜花花蛮装饰己身，从另外地方突然出现在国王面前。他边顶礼边故作委屈说，大国王，你对我太不慈悲，我人尚在世，你就已将我财产没收。国王惊讶万分，这是从何说起？我根本未没收你财产，是你家人亲自送来。撒嘎他亲口说过，大国王，大药已离开人世，此乃他全部财富珍宝，希望国王能接受。我现已成寡妇，失去丈夫定会令别人趁机欺辱，财产也会被他们抢夺，还是供养国王为上策。此乃他亲口所言。撒嘎见时机已成熟，六大臣已稳稳落入自己构中，这才为能生国王打开箱子。于是须发皆无之六大臣一一从箱中现身，个个手脚皆被捆缚。国王笑问道，此乃谁之计谋？大要回答说，撒嘎所为。于是就将前后经过讲与国王。国王心下暗想，这聪明女人竟能成功捉弄六大臣，其智慧真乃不同寻常。国王自此后也对她日益满意，愈发恭敬，很多地方都开始传扬。农夫之女撒嘎真正了得，好生厉害。国王对大药亦羡慕不已，大药确实有福报，能找到如此贤惠妻子。想到这，国王就对大药说，如今你可谓心满意足，不过我意欲寻觅一女子能如撒嘎般智慧超群，好当我妻子。若能找到，则对我、对国家、对众生都有利益。大要听罢，就问国王，从哪里去找这般女子？国王说，听说阿林国王女儿药局智慧长相都不同凡响，不知此人是否合适。大要提醒国王道，此事需仔细考虑，从长计议，因他父亲乃你怨敌，我们还得再做安排。国王最终还是派人前往阿林国王处索要公主。阿林国王与大臣商议后，答应可将女儿交付能生，但应于约定时间准时前来迎娶。而阿林随后就命手下在御行接待之饮食中掺火进毒药，以杀死怨敌。得到答复后，大药对国王说道，大国王，我们务必对此事详加观察。国王不解问他，如何观察？大药则说，我有一聪颖过人之鹦鹉，我可派他先行打探。鹦鹉被大药派往阿林国王处，他谁也不见，径直飞向王宫。而王宫梁柱上恰有一糍粑歌，见到鹦鹉后便与他聊起天来。鹦鹉对他说，我乃北方西武国王手下护卫花园之鹦鹉，以前我曾有位漂亮之糍粑歌妻子，可惜她后来却被姚鹰劫走，接下来我便四处漂泊，不想今日来至此处。既如此，可否问你一句，愿不愿意做我妻子？糍粑歌断然拒绝道，鹦鹉之妻理应为鹦鹉，我从未听说过糍粑歌可做鹦鹉之妻。尽管如是拒绝，但他还是继续与鹦鹉欢快交谈，共度美好时光。鹦鹉见时机成熟，就说道，王宫里有如许多只甘美饮食，我可否分得少许？八哥急忙阻止他，千万勿食此处之食物，他们全被人下过毒。鹦鹉面呈不解神色问道，阿林国王答应将女儿许配于能生国王，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此事？糍粑歌快言快语说， 当然听说过，我今明白告诉你，阿林国王绝非诚心诚意要嫁女，他原本就欲借机毒死能生。丁武圆满完成使命，得到确切消息后就飞回大药处，并将详细情况告诉他，结果能生国王未按约定时间前往阿林那里。阿林得知他们未按时赴约，非常震怒，立即统帅四种军队团团包围住能生王宫。眼见情势危险，大耀心想，现在若要与他们决战，恐未必能取胜，还是另想主意为好。他便派人给阿林国王手下500大臣各送财物以为供养，同时又广说离间语。之后能生派人语于阿林道，我并非不能取胜你，只不过我拿你当未来岳父而已，你性命全部握在我手中，我对你有生杀欲夺之权，想来你应有自知之明。若你对我所言尚有怀疑，我可明白告汝，我已将大批财物送与你手下某某大臣等众多部下，请明鉴。阿林国王闻言后，立即查封手下接受能生国王贿赂之人所收受之全部钱财，然后便率军返回自己国内。刚一归家稳坐，他就将500接受财物之大臣通通杀害，接着又立500大臣之子当上朝臣。能生国王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，大耀得知后也欣慰不已。此时大耀又想，国王看中之阿林国王公主，不知能否得到，我应再设法前去探查。于是他就率军队奔赴阿林国王治下国家。阿林闻讯后便令大耀进城商谈，大耀却说，我暂时驻扎在城外园林中，若国王定要让我进城，我则欲借住于某某大臣家。阿林不解问道，你为何如此计划？他不觉想到，看来这大耀又要在我与大臣之间广行离间之计。他假意随顺大耀说，你既如此打算，那就按你意愿住在园林中吧。祝大臣则商议道，我们父亲被国王处死，与狡诈大耀大有关联，现在报仇时机已成熟，我们在国王面前应想方设法误使大耀生还。他们便来到国王面前说道，能生国王根本不具足伤害别人能力，他所作所为尽为大耀在背后出谋划策，趁大耀拘留于此处，我们应设法出动军队抢占能生国王地盘。阿林采纳助人建议后，就率领四种军队直奔能生国王王宫。能生立即召集大军准备应战，大耀也已了知阿林率军奔赴能生国王圣身国之消息，他暂时按兵不动，等阿林及军队全部走光之后，他才将公主药局及阿林国库情况彻底观察一番。了解清楚后，他带领人马冲进国库，将金银财宝洗劫一空，然后带着药局从另外一条通道回到自己国家。看到大药药局等人安全归来，能生国王喜不自胜，就大摆酒宴为他们接风洗尘。阿林国王大臣最终将大药劫走公主之事汇报于他，阿林听罢只得率军队于眷属返回，能生于药局则开始在王宫安享美好生活。阿林后来给公主写信道，我们过去所遭遇之种种危害，背后操纵者是谁，务必观察清楚后回信告知。公主了解后就给父亲回信说，大耀劝养有一只聪明绝顶之鹦鹉，有关秘密都乃他泄露。阿林知道元凶后，就要求公主能想办法把这只聪颖鹦鹉送回国。药局遵从父命，用网捕获住他后，就派人将之押送到 复往那里，阿林一见聪颖鹦鹉，不由怒发冲冠。他先以种种恶言粗语诅咒他，随即便欲将之杀害。鹦鹉在国王脚下顶礼道：“大国王，汝一定要杀死我，能否以杀我父亲、祖父之方式，再将我处死？”国王好奇问他：“你父亲、你祖父又是如何被杀死？”聪颖鹦鹉就回答说：“他们尾巴上都裹以棉花，并浸满油脂，点火后就被放飞。”国王即按他所说如是照办，结果他却到处点火焚烧，乱飞一气之后，终将整个王宫烧毁，而自己最终却在水池边扑灭自身火焰，又安然返回圣生国。大要等他飞回后，就向他询问究竟，他就将前后经过详细讲与大要。大要与众人闻言皆感高兴。阿林随后又给女儿写信道：“这可恶鹦鹉竟将我王宫焚毁，你务必速速将其逮住送来。”公主此次又将他抓获，然后即命人带回国内。阿离一见他就怒不可遏，立即命人将他毛羽全部拔光，随即就将一团净肉一般之鹦鹉扔于野外，还恶狠狠对他说道：“若有本事，你就随意远走高飞去吧。”此聪颖鹦鹉不久即被一姚英叼走。他看清自己所处情境后，就祈请姚英说：“若你啄食我，一天就可将我吃光啃净，不如把我放走，我可日日供你吃喝。”姚英听信他所发誓言，随后就将他释放。他又对姚英说：“你还需把我放置于某处国王神殿里。”姚英又如是照做，将他放在殿堂中，他则在殿中以小洞中寄居。第二日，众婆罗门为供养天尊纷纷来到神殿，他们擦拭完圣像后，又各自在圣像前献上香、花、石子等供物。聪颖鹦鹉就躲在神像背后装神弄鬼说道：“接诸位婆罗门，你们均应前往恶性国王阿林那里，告诉他说，正因他屡遭恶业，故而才招致种种惩罚。他若不造如此多之恶业，我亦不会降罪于他。今后若不按我要求行事，我还要严厉惩罚他。从今日始，每天都应供奉我新鲜肉食、芝麻、一斗米粉所做之神秀，暂时先供奉这些，以后再据情况重新定夺。”众婆罗门急忙向阿林汇报神殿见闻，阿林便派大臣及侍者每天做好石子放于殿中，众人边将贡品放在神像前，边小心翼翼主动请示天尊还有何吩咐，对供养物是否满意。聪颖鹦鹉一直煞有介事一一给以答复。如此经过一段时日后，他全心羽翼又重新长出，可再度飞行。此时他已决意要离开此地，于是他又躲在天尊像背后说：“国王、王妃、太子及诸大臣，所有人都应把须发剃除，且须全部在我面前集中，这样才能获我宽恕。”诸婆罗门将此话原原本本转告国王，国王等人不敢抗命，只得将头剃成石臼般光滑。众人来到天尊像前，胆战心惊，忏悔所作恶业。正当此时，聪颖鹦鹉冲向虚空说道：“所作不空亡，各自受报应，拔光我羽翼，自己须发剃，我仅为个体，众人齐受报。”说完就振翅向大药主人处飞去。大药等人多日未见聪颖鹦鹉，此回见到他，急忙询问他近些日子都待在何处。待他讲完自己经历，大药对其行为满意非常，他又将 聪慧行径告诉国王，国王听罢也深感兴奋，他高兴说道，真是稀有罕见，你们家连鹦鹉都如此机敏过人，我能碰到你们真乃福报现前。为观察大臣智慧高下，能生国王后来发给众大臣一人一条狗，且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必得交会众犬皆说人言。大臣们各自将狗带回家悉心调教，但无论如何也能让狗开口说人语。大要把狗牵回后，就将之拴于离自己坐垫不远处一木桩上，每逢享用甘美饮食时，都只令狗可望而不可及，只给它一些低劣饮食。不多久，此狗虽未饿死，但也消瘦不堪。此时国王下令道，不知个人所调教之狗现在能否以人言讲话，请诸位带来一官。其他大臣虽训练多日，但无一狗能说人话。当国王看到大药喂养之狗干瘪枯瘦时，不由问道，此狗为何如此干瘦？大药故意装作一副不解神色回答说，我亦不知其中原委，平日都是我吃何物也喂他何物，谁知他还是如此羸弱。那狗再也忍耐不住，就用人言大声揭发道，大国王，他根本就是在打大妄语，我因饥饿所致才变成如此模样。大要趁机对国王说，此乃我传授他之人语。国王闻言自然心生欢乐。国王不久又欲观察臣下智慧程度，他此次则送给500大臣一人一只羊，且要求道，你们必须为其以丰盛食物，务必将他们养育好，使其身体强健有力，但绝不能膘肥油厚。结果500大臣进阶乏少智慧，他们个个将羊养得又肥又大。大药虽也给他好吃好喝，但他又在羊面前立一木板，上画一恶狼形象。羊每次吃饱喝足后，再看眼前狼相，不由得魂飞魄散，故而他并未长出肥膘，力气倒有增无减。国王眼见其他羊均为外表油光闪亮，大药所养之羊尽管膘不肥肉不多，但却强劲有力，对比之下自然对大药表现深感满意，他从内心对大药智慧赞叹不已。国王还欲继续观察众大臣之子谁具最高智慧，他便将众大臣500儿子集中于花园中，一边让其自在享用食物，一边令其分别讲述发生于家中之精彩故事。众童子一一道来家中可赞可叹之事。轮到大药之子时，他夸海口说，我家珍藏有一柱石，将它放于水上，它竟能浮在水面永不下沉，若触其表面，你等均能感受到它那柔软质地。如此柱石现今就在我家，你们谁能找到与我家柱石一模一样之奇妙石头？其他童子均满怀疑惑说道，世上哪里会有这种石头，真乃闻所未闻。于是众人便以500金币打赌，急欲一览究竟。儿子回家后把情况向大药禀明，大药面授机宜道，等众人前来验看时，你告诉他们此柱石不能轻易让人目睹，输给他们500金币即可。大药之子听从父亲吩咐，乖乖送上500金币。大药随后又抓来一些猴子，并亲自教以弹拨乐器及歌舞。等猴子完全掌握后，大药又对儿子说，你现在可去与他们再次理论一番，看谁家有真正精彩之处，轮到你叙说时，你可告诉众人，言我家有能歌善舞会弹拨乐器之猴子。待大药儿子讲完上述话语， 所有童子因从未听说过猴子会吹拉弹唱，于是个个表示绝不轻信此事。再有儿子顺势打赌道，你们若不信，我可亲自把猴子带到你们面前，让你们仔细观瞧，不过我们赌多少金币。众孩童因有上次成功经验，此次便放心说道，1000金币，若我们看到，甘愿付你1000金币，若又是虚惊一场，你即付我们1000金币。当大有儿子将猴子带至王宫后，猴子在国王面前又是敲鼓弹奏，又是唱歌跳舞，众童子眼见为实，只得付与大有儿子1000金币。国王不得不深感稀有，自此之后，整个国家民众都认为大有智慧无与伦比，于是个个对他恭敬佩服。当时有一地方名为瓦德哈，当地有一婆罗门，娶有一婆罗门女，二人后育有一相貌善妙严厉之女儿。此婆罗门心想，任何在我教授下精通念诵及18种学问之人，若其掌握程度能与我并驾齐驱，我即可将此女嫁与他为妻。他们后为女儿起名俄丹瓦日嘎。此时有一婆罗门子也来到此位婆罗门面前学习吠陀等一切学问。此婆罗门子具足18丑相，真真切切奇丑无比，故而人皆称之为丑者。丑者父亲虽不同意他出外求学，但他还是自作主张来到婆罗门处，不久即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。俄丹瓦日嘎父亲不由陷入矛盾之中，他想此人实在丑陋无比，但他却已在我面前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，看来我也只能不违誓言将女儿嫁与他了。婆罗门夫妻随将女儿梳妆打扮后交于丑者，丑者虽接受俄丹瓦日嘎，但他尚有些微自知之明，故而未敢造次与他行不敬行，他欲将他带往自己家中共同生活。俄丹瓦日嘎虽自觉美艳绝伦，丈夫痴怪无双，因而内心非常自卑羞愧，但他还是跟丑者上路向夫家进发。一路之上，两人将口粮用尽，当抵达一水池边时，二人已濒临饿死绝境。恰在此时，他们碰到一人正往米粉中倒水，用木棍搅和后正欲下咽。俄丹瓦日嘎急忙向他讨要，谁料丑者却抢先夺过那人所施之食，并立即送入自己口中。俄丹瓦日嘎委屈说道，你为我丈夫，我已饥饿难耐，你亦应分我少许。丑者却振振有词，以前之先人绝不会开许女人喝此种汤食。两人所路经之地干旱无雨，丑者与俄丹瓦日嘎一路走来已是唇干舌燥，但还得继续前行。其后又找到一块狗肉，丑者以火烧烤后自己独自享用。当饥渴难忍之俄丹瓦日嘎向他讨要时，丑者又振振有词道，先人轮典中皆言女人不得食狗肉，遭到丈夫拒绝后，女人心中愤愤不平，想到我这苦命人已经饿死边缘，真不知父母发现我做下何等过错，才将我交于此恶性丈夫。他边想边念叨父母名字，尽管满心怨恨，但还是不得不跟他共同前行。再往前走，两人又看到一果实已成熟之昙花树，丑者立即爬上树，自己大嚼起果实来。女人只能低声下气要求道，你不要只顾自己一人享用，亦应分我一些充饥。丑者便将熟透之果实塞进自己嘴里，顺便捋下少许未成熟之青色果子扔给妻子。俄丹瓦日嘎请求他， 请给我成熟果实，我要这些未成熟之果又有何用？仇者子回则恶狠狠说道，恶性女人想吃成熟果子，自己上树采摘。女人已是深感饥渴，心感痛苦，两相间逼下，她鼓足气力向树上爬去。当她最终爬上树干，并能倚干摘果进食时，仇者在心中暗自叫苦，我原本就为无福报之人，在摊上如此贪吃女人，又该如何养活自己？也罢，我现在见都不欲见她。仇者边想边从树上下来，并趁女人还在树上之时，竟找来紧挤围在树下，女人无法从树上落脚，仇者则趁机离开。此时能生国王正于附近打猎，而俄丹瓦日嘎则因丈夫抛下自己，开始痛苦哀嚎起来。能生国王急忙寻声赶去，终在一荆棘围绕之树上发现天女一般美丽之俄丹瓦日嘎。他不由问那美女道，你是天女列叉还是钱达婆女？女人回答说，我非天女等类，乃为人，只因被丈夫舍弃，才受困树上。国王将她从树上救下后，因贪心大涨，便与她席地而睡，然后又将之置于马车上带回王宫，并从此与她共同生活。仇者婆罗门独自一人继续行进时，却生出后悔心，他想，我在寂静处扔掉自己妻子，亦不太应理，我应返回再将她找回。结果等她回到原地时，妻子早已不见踪影。有人告诉她说，能生国王已将那女人带回王宫，立为王妃。仇者闻言心痛不已，他立即向王宫进发。当他抵达宫门时，侍卫根本就不让他进入。他此时恰好看见有众多服劳役之人正穿梭往来于王宫内外，于是仇者也跟他们一起背负石头混进王宫。进得王宫，他四处搜寻，最后终于看到盛装妻子正与国王有说有笑，好不惬意。他一边暗自心酸，一边紧张思量，我如何才能与他搭上话？后来他总算找到机会对他说道，黄金做八物，欲令你欢喜，贤妻应月意，帮我卸石块。谁知自己原先之妻子却说，我至今一念，如不欲我肉，此话尚记否？勿扰我安乐。二人即如是对话。仇者婆罗门又说道，上山可舍身，十足为殉情，专为汝而来，请谢背上石。俄丹瓦日嘎则回应说，汝已舍弃我，十足随汝意，有我时不要，勿扰我安乐。二人如此对话之时，国王甚觉稀有，他不解问道，贤妻，你二人到底在言说何物？我一句也未逮其意。俄丹瓦日嘎便将前后经过禀告国王，随后又说，父母曾将我交与此人为妻，他倒也不乏智慧，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。国王听罢为难说道，事已至此，该如何处理？怎样行事才能令他满意？你是否愿跟他回去？女人斩钉截铁回答道，我根本不欲再跟他共同生活，但我不希望他恶言诅咒伤害到我们，国王应想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加害我们。国王心想，欲求解脱之策还得依赖大药，我需向他言明此事。大药听过国王所讲情况后就说，我自有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对国王及王妃造成危害。大药随后就唤来仇者婆罗门问道，你欲所求何物？你到王宫来有何贵干？仇者回答说，我妻子被国王带走，为寻他我才来至王宫。大药接着问他， 你到底能否认出谁是你妻子？丑者理直气壮回答说，当然能认出。大耀便将计就计道，我把500女人带至你面前，若你从中无法辨认出你妻子，我就以利刃将你身躯切成1000块。丑者一口答应下来。大耀于是将所有王妃都装扮一新，并领其列队于国王进餐之处。额当瓦日嘎则走在最前列，似天女一般来到国王面前。大耀此时对丑者说，若你辨认得出，就请即刻带走。丑者眼见额当瓦日嘎等众王妃个个光鲜夺目，他顿时就似毒蛇被咒语迷惑住一样，泛起糊涂来。他就如眼睛直视太阳光一般，感到目眩神迷，昏沉错乱。恰好他此刻看见有一仆女跟着另外一位王妃在眼前晃动，他立即拉住仆女说道，此乃我妻子。大耀随顺他说，即是你妻子，你即可将她带走。丑者抓住仆女，又是一通感慨，上等人爱上等人，中等人喜中等人，下等人配下等人，而我贪执丑仆女，艳丽天人花园中，你似魔女招人嫌，平分秋色我与你，还是跟我把家还，喜欢你来照顾你，共同生活结连理。丑者言罢，即将仆女带走。这之后发生之某事件，令能生国王暂时舍离大耀，大耀自此亦不再前往王宫问候请安。国王有次与王妃到花园赏玩，王妃随手就将一串价值连城之珍珠项链挂于阿秀嘎树枝上，然后就与国王忘情享乐，到最后回宫时也未想起他。夜深人静之时，王妃才想起将珍珠项链遗忘于阿秀嘎树枝上，国王即令手下前去寻找，但早已无迹可寻，因一只母猴已将项链转移至另一棵树上，手下找不到项链，只看见一乞丐正于树下搜寻众人遗弃之饮食。这些人抓住乞丐说道，此地除你之外空无一人，珍珠项链肯定是你偷去，快快将王妃项链交还。乞丐顿感莫名其妙，他辩解道，我到这里只为搜寻剩饭剩菜，何曾见过什么珍珠项链。众人不听他辩解，径直将其送进监狱。乞丐一入监牢，便又被毒打，又得忍饥挨饿。乞丐不由暗自思忖，看来我得快想办法以图自保，否则定会饿死狱中。于是他便对狱卒胡诌道，我确实偷走王妃项链，但我已将其交于某某商主之子。据其所言，这位商主之子也被抓进监牢，且与乞丐共用一副镣铐。商主之子家属为其送来丰盛食物，乞丐当然想讨得一份，但商主之子愤然拒绝道，你为自己饮食之便就诬陷我，我怎会再送你饮食。他便自己独自享用起来，未分给乞丐一滴汤一粒米。不多久，商主之子遇大姐，他就叫醒乞丐同去。乞丐却说，我说话你不听，现在你发令，我又怎能听从。乞丐拒不同往，商主之子只得忍憋答应道，从今往后我听你命令，你亦听我吩咐，不知这是否可行。商主之子一边用温和言辞劝请他，一边连连发誓许愿，乞丐这才答应同去。大解之后，商主之子神清气爽，身心通泰。自此后，他便要求家人每次都送双份饭食，二人于监狱中共享快乐生活。有道是饱暖思淫欲，这乞丐酒足饭饱之后又想，过去我一直四处漂泊，难得温饱， 现在虽饮食无忧，但这远远不够，我还应再找一妓女共同享乐。如是打算后，他又对狱卒扯谎道，王妃所丢项链实与某某妓女有关。据此言论，妓女亦被抓进监牢，并与乞丐关在一起。乞丐如愿以偿，终能与妓女整日享乐厮混。如是享受过一段时日后，乞丐已是乐不思蜀，他竟对二人说，像这样生活下去，在狱中待12年我都愿意。但他转念又想，只有妓女怕还是难以打发寂寞时日，未登上欢喜心，看来还应再找一会弹琵琶之人。贪心愈发增上之乞丐此回又对狱卒说道，珍珠项链尚与某某弹琵琶者有关。那会弹琵琶者自然又被抓来，并与乞丐、妓女、商主之子关在一起，四人从此就过上歌舞升平之生活。又过一段时间后，三人共同对乞丐说，你现在应设法解除对我等之关押，至于出狱后之生活，你大可不必担忧，我们可完全负责。乞丐也觉长期住于监狱实非万全之策，他便答应了三人请求。他随后想到，只有大药才能让我们获释，别人都无此能力。他马上就对狱卒说，大药之子也曾参与偷窃王妃珍珠项链，结果大药儿子也被关进监狱。大药得知儿子蒙冤入狱后，不由想到，为了儿子，恐怕此次我得亲赴王宫。于是他进王宫找到国王请求说，我儿做下何等令国王不满之事，以致被关进监狱。能生回答说，偷走王妃项链之乞丐也你儿子亦参与此事。大药回来后即展开详细调查，审慎观察推理后，他又找到国王，我敢保证这五人无一人偷窃项链，请国王将他们全部释放。能生对大药所言深信不疑，随即就将五人通通释放。大药则一人前往花园打探观察，他找到丢失项链之地，发现阿秀嘎树上经常都栖息有一母猴。大药心想，项链肯定已被此母猴拿走，应想办法从他手中夺回。他要求国王与王妃再次前往花园，两人均听其建议，如约而至。大药对王妃说，王妃应将饰品带在身上，母猴爱模仿人，他想必也会带出饰品。结果当王妃将饰品带于身上时，母猴也将珍珠项链挂于脖颈。大王又令王妃翩翩起舞，母猴见状也亦步亦趋扭动起来，但此次他脖上项链并未掉下。眼见母猴极善于模仿众人动作，大药马上要求王妃低头跳舞。当王妃如是埋头起舞时，母猴当然立刻跟随。结果当其低头扭动之际，脖上项链终于掉落下来。国王兴奋至极，竟抱住大药脖子赞叹不已，还奖励他大批财物。六大臣后又集中商议道，国王原先对我们非常信赖友好，来自山岩地区之恶性大药被国王重用后，我们竟建成无丝毫威望之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六大臣中一人首先发话道，此皆因我们过去不知团结和合，才致大药趁机钻空，令我等力量渐趋薄弱。现今我们应于花园中再度集中，并共同发愿，从此之后务必互相信任，合作共事。国王虽已将我们舍弃，但只要我们有勇气与毅力砥砺奋斗，情况一定会渐至好转。六人便于花园中集会盟誓。大药看见后心想，这几人过去从未集中过，此次聚会一定暗藏阴谋。大药心生怀疑后， 便派自己平日驯养之鹦鹉达拉西前往偷听。当时六大臣正共同起誓道，我们一定要互相信任，今日必须当众将自己秘密掏出说与众人。于是他们便开始互诉隐情，有人言自己吃过国王孔雀肉，有人言自己与王妃行过不尽行，亦有人坦言自己曾干过某某事。总之六人欢聚一堂，互说平日深藏不露之秘密，还大摆宴席。达拉西将偷听所得汇报于大耀，大耀立即来至能生国王面前说道，六大臣正在商议大事，他们。大耀便将这些人所作所为及行为动机全部对国王一气说完。能生国王听罢震惊万分，他感慨万千说道，奇哉，我手下大臣竟能做出如是下列行为，今后凡我治下国土，他们永远别想再居住其上。国王立即将六大臣驱逐出境，这几人只得落荒而逃。当时之大耀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，当时之能生国王即为后来之舍利子，当时之六大臣即为后来之外道六本师。当他们做大臣时，最终被驱逐出境。现在释迦牟尼获得佛果时，也以神变力胜服彼等，并将他们赶往边地。有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木头王子时，以辩才威力制服六敌国之事迹，咸于经中有广说。